乾隆皇帝爱怜地看着皇后说，你呀，别着急，慢慢调理，病自然就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。叶天士说了，说你的病根呢在脾上，你要是闷了发急，不要忍着啊，只管打这屋里的太监宫女们出气，等到气儿平了再赏他们就是了。回过身来问那些个太监宫女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所有的人一齐跪下，异口同声地回答，是，奴婢们记下了。皇后却笑着说，嗨，他们服侍我这么多年了，都是忠心耿耿的，从没出过什么差错，平白无故的打人，我也没那么大的气性啊。叶天士说，调理一年，灾星就会过去了，我觉得好像还能挺过这一关似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我的病了，皇上，你也要当心自家的身子骨啊，少动怒，少发火。天下这么大，人民益照，官员成千上万，哪能事事都顺心，人人都顺眼呢？刚才呀，嫣红过来请安，他是从老佛爷那边来的，听说万岁爷发火，把五爷打得失魂落魄的。哎，到底是自家兄弟嘛，皇上还是该给他存些体面的。乾隆扫视了众人一眼，亲自端了一杯热茶给皇后，笑着说，慢慢喝，仔细烫着了。嗨，老五啊，也太荒唐了，哥哥教训弟弟，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？你别看老五表面上散漫，其实啊，哼，那是个鬼灵精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皇后含笑点了点头说，是啊，国家大事我不敢插言，该怎么着还得按照规矩来，皇家不同的是家国一体，家务也是国务，皇上是再不会料理不当的，只是我是他的嫡亲嫂子，责罚过重于心不安呐。再说了，往后见了面也不好说话，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管他精明糊涂呢，横竖都是自家兄弟。乾隆摆了摆手，让殿里的人都退出去了，凑近了皇后，一手抚着她的肩臂，一手端着碗喂她喝水，小声说，告诉你吧，不但要责罚他，而且还不能轻了，他的王爵、东珠、差事都要撤掉。哎，你心里可不要犯嘀咕啊，也不要给他讲情，他要是来给你请安呢，没精神呢，你就不见，要见呢，只管拿出皇后的身份来教训他。你呀，什么都别管，只管教训他就是了。皇后不解地看着丈夫，啊，皇上，文武官员荒唐，要拿五爷做法，皇上想的不差，只是在处分上，皇上还是要给他存些体面才是。乾隆看着皇后，怜爱地摇了摇头说，哎，你呀，太仁厚了，你想过没有？老五在北京闯圆明园，半夜抢走了魏家氏，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，明的暗的里的外的，要得罪多少人呢？而且这里边还掺杂着扑朔迷离的工业人事纠葛，对景的时候发作起来，老五他还能活吗？再者说了，他这样做虽然事出有因，而且是迫不得已，但毕竟是非礼背经的，后世子孙要是学他，期间就难免有宫变篡夺的匪人，这一个处分给他也就荒唐可恨四个字的罪过，百事都替他化解了，替小人出出气，省得恨他，给百官做个榜样，不要学他，视天下以至公无私，还可以震一震那些个贪官污吏和卑鄙小人。他顿了一下， 神秘的一笑，又说：“你呀，别看洪州到老佛爷跟前哭天抹泪的跪着恳求，眼泪是说来就来，那么方便。其实啊，他手帕子上抹的有胡椒粉，一抹那就是泪。他呀，惊着呢。”皇后没听完就已经明白了乾隆的意思，想到洪昼哭鼻子抹眼泪历来是特别的方便，什么时候说哭眼泪立马就来。哦，感情闹了半天是在手帕子上做了手脚啊。想到这儿不禁笑了。乾隆见他精神好，拍了拍他的肩头，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啊，我呀也想开了，就是忙死累死也不能事事如意。陈使馆从海宁过来，老馆子见我气性不好，说是一味办事张而不迟，反而事倍功半，劝我呢出去疏散一下。我想想他说的也对，明天呢我要拉着刘统勋他们一道休息一天，大清想再得一个刘统勋可难喽。好了，你歇着吧，朕去了。”乾隆出了皇后的寝宫，站在丹池下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觉得神清气爽。刚才跟皇后说了这么一阵子话，他的心情好多了。抬眼看见了巴特尔昂首挺胸的站在内院门口，便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呀，跟了朕一天了，像个影子似的。这里四周都是护卫，被刘统勋布置的如同铁桶一般，哼，别说是人了，恐怕连一滴水都渗不进来。明天呢，朕要出宫去走一走，你现在赶快回去好好睡上一觉，明天好再来当影子啊。去吧。”说着就朝西偏殿走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王八尺，把你手里的披风赏给巴特尔吧。”“哎，这……”王八尺见乾隆怒气已消，顿时感到一阵轻松，脆生生答应一声就追出去了。武艺补礼等太监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乾隆来到西后寝宫，远远看见两盏宫灯摇摇晃晃的，乾隆便知道这是那拉氏等嫔妃迎出来了。来到近前一看，果然是那拉氏、陈氏、嫣红、莺莺、汪氏跪在门口迎接。乾隆一边走一边笑着说：“哈哈，你们在斗牌啊，怎么样，谁输谁赢啊？都起来吧，地下冰凉冰凉的。”几个嫔妃啊都知道乾隆这几天心情不大好，火气特别大，刚才又传旨让他们熄灯，心里都有些惴惴不安。此刻见乾隆面带微笑，言语温存，这才放心了，如释重负一般，急忙都磕头起身。陈氏笑着说：“我和汪氏一波，嫣红和莺莺一伙，他们俩呀年轻手快，一个不留神呢，他们就吊牌偷底摸章，哎呀，简直我们是没办法哟，自然是不敌，输了。”汪氏也说：“嗨，我们手气也不好，背透了，哎，摸一张是白板，再摸一张还不是西风就是东风，他们俩呢又吃又碰的，太得意了，哎，总之都是人家的菜，我的月历银子都输光了呢。”嫣红是不大善于言语，只是抿着嘴笑。莺莺在宫里几年已经历练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陈姐姐只会说我们，哼，她也没老实啊，她偷偷妖姬，被我当场摁住了手呢。”乾隆忙活了一天，又是见人又是批折子，忙得头昏脑胀的。刚才见皇后是一片温存庄重，现在听着这群嫔妃们莺声燕语叽叽嘎嘎的斗嘴，心目为之一开，一边听一边进了殿。刚刚坐下，那拉氏已经捧上茶来， 乾隆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命众人都坐下，笑着对那拉氏说：听说你好久都不斗牌了，是除了金刚经还在读女儿经，怎么没给菩萨上香吗？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岁月的增长，那拉氏比以前要稳重的多了，听见乾隆问话，微笑着欠身回答说：啊，皇上，上过香了，这是一天三次的功课，一次是给老佛爷纳福，一次是给皇上添寿，一次是给娘娘消灾，这是半点都不能马虎的。娘娘奉体欠安，他们几个呢，不敢多在那打搅。我这些时候啊，也爱安静，但是又想着他们还都年轻呢，长夜孤寂，没什么解闷的，这不就都跑到我这来斗牌来了。乾隆看了那拉氏一眼，葱心绿色的旗袍外套着一件小羊皮风毛坎肩，把子头梳理的一丝不乱，光可见人。快40岁的人了，还是那么利落大方，清丽里透着一种贤淑端庄的成熟美。乾隆不由心中一动，那拉氏啊，原本有个爱吃醋的毛病，如今读书养气，真个是连性子也变了。思量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女人呐，讲究的就是个贞洁贤淑端庄孝养，你主子娘娘身子骨不好，是得多替她操些个心。上一次见魏家氏，他那个梳妆台呀，拨了漆，你呢，把自己的送给他了。嘿，他说起来呀，感激的什么似的呢。陈氏几个见这光景，乾隆肯定是要在这儿过夜了，都很知趣的要回避，急忙起身施了一礼说：主子，快到子时了，您也劳乏了一天了，该早些歇着了，奴婢们明天再过来给主子请安。这要是在以前呢，那拉氏是巴不得这一声了。如今的那拉氏啊，真的是成熟了许多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都十分得体。听了陈氏的话，便笑着说：哦，不是我撵主子，明天还要陪老佛爷去天宁寺进香，佛前许下的愿，今天晚上要诵十遍金刚经呢。主子要不嫌打搅，那就住这儿，我是怕碍了主子睡不安生。乾隆笑着站起身来，爱抚的掠了一下那拉氏的鬓角说：哈哈，好好好，撵朕走，朕就走，百姓孝为先，你呢就好好诵经吧，朕今天晚上就翻嫣红的牌子了。嫣红脸一红，蹲身行礼，却没说话。陈氏、汪氏说要陪那拉氏一块诵经，莺莺要回房，就和嫣红一道陪乾隆过去了。这嫣红和莺莺啊，是住在一起的，俩人住在锦东头的一座宫里，一明两暗三间房子，姐妹俩呢是住门对门，屋里地笼烧得热气腾腾的。乾隆一脚踏进来，就觉得热气扑面，笑着说：嘿呦，亏你们还是武林出身呢，竟然也这么怕冷啊。说着就进了东屋。这一下可有意思了，乾隆走错门了，莺莺住东屋，嫣红呢住西屋。可是乾隆也不知道，他翻了嫣红的牌子，却进了莺莺的房间。莺莺和嫣红两个人呢又都不好说什么，嫣红赶紧跟进来，端来热水跪下替他洗脚，莺莺呢拧了热毛巾，一边递过去一边笑着说：啊，主子，是我让他们把屋里烧暖和一些的，我和嫣红姐说要洗澡来的。乾隆开始还有点奇怪呢，心说我翻了嫣红的牌子，你莺莺怎么也跟进来了呢？为什么不知道回避呢？哈，感情到这会儿啊，他才明白是自己走错门了，不仅暗自好笑，一抬头见王八尺回来了，呆头呆脑的 站在门口发愣，就说：王八尺，你去传旨，那拉氏他们几个在那边彻夜诵经，每人赐一碗参汤，再叫厨子预备一些个夜宵。说着摆了摆手，所有的人都知趣的退出去了。乾隆看了看嫣红，又看了看莺莺，笑着说：你们俩是师姐妹，是曾经和朕同舟共济、有难同当过的，平常呢翻你们的牌子就不多，难得今儿走错了房子了，那今天晚上就来个鱼水同乐，有福共享，怎么样啊？
姐妹俩一听这话，哦，感情是让姊妹两个共同侍寝，不由顿时羞红了脸，臊得低头不语。
乾隆却笑着说：哎呀，这有什么可害羞的，闺房之私有甚于画眉者，这又不是朝会奏对，人伦之乐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
嫣红抿嘴一笑说：皇上，这种事叫外头人知道了，那是要笑话的。
莺莺也说：
皇上不当紧的，我今天晚上就到姐姐房里去歇就是了。
乾隆却一摆手说：不要害怕，谁敢嚼舌头，朕活剥了他的皮。说着朝外边喊了一声：捕役，打一盆热水进来。
这奴才伺候着了。
捕役扯着公鸭嗓子答应一声，不一大一会儿，两个小太监就抬着一海盆热水进来了，放下热水不言声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屋子里顿时热气弥漫，连烛光都不太明亮了。乾隆只穿了一件单褂躺在榻上，命他二人宽衣。乾隆怕太难为他们了，就抽出一本书来随意的翻看着，可是心猿意马，竟然连一个字儿也没看进去。嫣红和莺莺娇羞满面，谁也不敢看对方一眼。好在屋子里雾气蒸腾，把一切都笼罩在朦胧之中了。二人不言声，各自宽衣，开始沐浴。乾隆却丢开书本坐起来，笑着说：哈哈哈，朕要灯下观花，美人出浴那是最美的喽，也是最难得一见的。两个女人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，此刻近在咫尺，真个是一览无余。乾隆贪婪地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他已经好几天没进内宫了，顿时觉得浑身燥热难当，欲火冲铜。他怪叫一声：两个人一起上来吧。说完扑的一下吹灭了灯。这嫣红和莺莺啊，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的，两个人同时侍寝，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呢。但是灯一灭呢，还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，黑暗中只对望了一眼，急忙擦干了身子，怯生生上了床，一边一个紧紧依偎着乾隆躺下了。一会儿便传出了一片喘息和呻吟声。守在窗户外边的宫女儿听了这声音呢，面红耳赤，心头是突突乱跳，又羡慕又妒忌又无可奈何。太监们呢，对这种事儿好像是司空见惯了，鼓着腮帮子若无其事。这一夜有两个妃子侍寝，乾隆睡得很舒服。第二天一睁开眼睛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嫣红和莺莺睡在自己的身边，一人穿了一个红兜兜。乾隆在两人的脸颊上一人吻了一下，两个人同时惊醒了，一看乾隆起来了，急忙起身，各自穿好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伺候乾隆起身着衣，洗漱完毕，进了参汤早点。这俩妃子啊， 不同于一般的妃子，他们都是武林出身。早在乾隆当阿哥的时候啊，有一次雍正皇帝派他到江南去办差，回来的路上啊，他的哥哥弘石派人暗害他，就是这两个女子嫣红和莺莺救了乾隆，所以刚才乾隆才说和他们俩有同舟共济共患过难的经历。两个人都是武林出身，这会儿啊各自使尽了吃奶的力气运功为乾隆发气提神。乾隆原本是有点头晕的，闭目受气之后，嘿，竟然是觉得神清气爽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你们两个不愧是武林出身的女侠呀，嗯，你们这一运功啊，哎，朕真的觉得清爽了许多。他看了看表，刚过晨出时牌，便换了妆容又说，这宫里的事啊，只有妒忌二字，就说他们在那边念经吧，只怕心里啊，想的未必是佛祖。朕之所以尊重皇后，是因为她真的是女德真淑，自重端庄，从没有要过专房之宠。朕看你们两个也没这毛病，这就好，朕喜欢。不久就要回銮了，到了北京，你们和魏家氏住在一个宫里，有事儿互相也好有个照应。
是，
这事儿已经和皇后说过了，你们听她的懿旨就是了。不要以为朕是信口说的，不知什么缘故，朕在子息上甚是艰难呐，好几个阿哥都没能坐养成人，皇后先后生过两个儿子，太子永琏九岁上轰了，永宗又因为出痘两岁多就去了。你们没见过皇后的堂姐富察贵妃，她的儿子是朕的长子，叫永璜，现在呢也是病病歪歪的。魏家氏生的这一孩子应该是排在老四。哎，圣祖爷一生得了35子，成就24个，虽说后来闹家务，那毕竟是窝里炮，齐齐整整一个兄弟队伍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可朕就不行喽。儿子不是出痘就是痨病，敬业沉思，很为身后事担心呐。
嫣红莺莺见乾隆难过，也陪着叹息。嫣红说，皇上切莫忧愁，您正是青春鼎盛之时，精神健忘，还愁子息吗？猛然间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不由羞红了脸，又说，也许是老天爷有意要皇上晚生大才，等到皇上南山寿满，太子继位时正当盛年呢。
莺莺也说，
皇上如此英明圣德，勤政爱民，将来准也有一大群能文能武的阿哥，而且还不闹家务，只管兴邦旺国，您活100岁，我们呢陪着您玩，让一个年轻有为的太子掌国，那该是多好的事儿啊。乾隆被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安慰奉承话逗得哈哈大笑。
哈哈哈，好，不闹家务，只管兴邦旺国，这话说得好，不知不觉你们的嘴皮子也历练出来了嘛。哎，只要不闹家务就好啊，朕也不奢望个个都是英才，有一个好太子那就是福气。好啦，你们都好好保养着，朕翻牌子再勤一点，也许会同日同时给朕诞育两个不闹家务只管兴邦万国的阿哥呢。说完起身往外走，对守在门口的卜役说，给他们记账，至于日期嘛，前后错开2天吧。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